我们上一次有说四种禅，就是说到声闻缘觉，他们在这儿就是有一个清净和不清净，说过这儿。这一次的这一节有说到这一点，这一次讲的该说大波涅盘了，大波涅盘第十三门，对对对，196页，新的就是196页，第十三门大波涅盘。什么叫做涅盘？大波涅盘就是究竟涅盘了。我先简单的把那个说一下。前面呢，我先大概的说一说，大波涅盘就是讲什么是究竟涅盘呢？第一句是：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波涅盘者说何等法，谓为涅盘？”佛告大慧：“一切自性习气、藏意、意识、见习转变，名为涅盘。诸佛及我涅盘自性空是境界。”这个地方就说了两点，第一个就是大慧菩萨问：“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做涅盘？”所谓的涅盘是什么样的呀？什么样叫做涅盘呢？啊，这就叫做就是大慧菩萨的问。那大慧菩萨的问，到底什么是涅盘？涅盘就是所谓的正修行啊，正果的终点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终点是什么？这个就是涅盘。涅盘就是究竟果位啊，究竟果位。这个究竟果位是什么呀？我们这个就是目标不清楚，我们怎么去修正它呀？对吧？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个目标。然后佛就说了，佛告大慧：“一切自性习气。”藏识、藏意、意识、见习转变，名为涅盘。就是说，什么叫做涅盘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习气啊，我们自己的这些习气，一切自性习气，就是那些习气，自性就是习气的特点，性就是习气的特点，就是性，就是自性，就是你所有的那些习气，自性就是特点。自性是特点的意思啊，一切的这些你所有的这些习气，这些就是自我的我执啊，习气啊，一个是这些，还有一个是藏，就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意是指的是第七莫那识，意识就是指的第六识，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要转呢，第七莫那识也要转呢，第六意识，这些都要转变，这些都要转变，你的根本见解也转变了，你的习气也转变了，这个就是涅槃，也就是你就完全的翻转了，这就是涅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诸佛以及我修正修正修正到了涅槃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本质上来说也是空的，不可得的，这就叫自性空是境界。自性空是境界的意思，自性就是说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实际上没有这些事儿，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诸佛以及我证到诸佛涅槃的境界，实际上没有这些事儿，就是要转变，转变成什么样？转变成实际上这个转变也没有这回事儿。这是说的是就是涅槃的藏意意识，就是转的第八，转前转八十乘四智，八十乘四智的转的就是大家知道就行了，就是第六意识，就是这个意识是说的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莫那识是转成平等性智，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世界就不一样了。我们看世界，佛看世界跟我们看世界，哇，这世界怎么这么糟心呢？佛看这世界没有什么糟心不糟心啊，或者你要说糟心，他觉得都不糟心，这就是这个妙观察之，他观察的为什么不糟心？他有啊，他是一切是因缘所生法呀，对吧？是梦幻泡影啊，他有这些啊，都是这个看起来实有的，但是你仔细的再仔细的看他的话，他全部都是空梦幻空花呀。对吧？所这就叫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第七识就是我们恒执有一个我，总是在这儿多番的计较，所以呢，就是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我和别人他是平等的，自和他是平等的，好和坏是平等的，这就是第七识转为平等性质，第七莫那识转成平等性质，第八识就是一个大仓库啊，种子啊，我们所有见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对，最后都会回到第八识，在这里储存起来。所以第八识是个大仓库，一切的这个微细微细的种子习气都在这里储藏着，然后遇到了境界，遇到了缘，它才会这个借助这个缘而触发出来。所以第八识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大仓库，它具有储存的功能。而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把第八阿赖耶识转变成大圆镜智。这个镜子能照到的这些东西并无过患，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不好的东西就不行啦，就是我们不能遇到这些糟糕的，不是的，是这些东西没有过患，关键是我们把这些东西认为是实有的，把它存起来，而大圆镜智就是它还能照，汗来汗现，狐来狐现，它一切的都能够照，但是跟它不相关， 它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了。这就是方便的说，修行的过程就是转八识成四智，然后是见转变，习转变，见就是根本见解转变了，习就是习气转变了。最后老师用在这里用了一个金刚经说的，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如一来时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也实无有法得阿耨，哎，说
见转变，这个地方
就是根本之见，根本之见转变了，但是他还有习气，一会儿又着相了，一会儿又要一个东西了。应该这么说，如果是见转变跟习转变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见转变就不应该是指第六意识的，它这个地方应该是六七八都有，要不然的话它不可能是根本见的转变。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八个是什么关系，八个的关系最根本的是七和八，七和八是潜在的，是我们看不到的，他们两个秘密的作用，然后它显现出来的就是前六十。所以前六十的你想要根本的转变，你第七和第八不转是不可能的。一般的人认为知见转变是第六识转成了妙观察智，一般人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没有第七和第八的转变，他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的转变那个知见。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微妙的，你看多少人他懂了道理，他以为他自己自以为是了，但是他的根上没有转，他道理上他能够会了，他原来说的是这种道理，现在变成了佛的道理，原来会的是世间的道理，现在变成了佛的道理，但是他本质上第七第八识没有转变，没有转变，他就是这个地方，他就这么说吧，就按元音老师说的，他这个地方并不是他实质的自己亲历的那一种的转变，所以他就是学个道理。
对，理解的。
哎，对对对。
所以觉得背着的
不一定算解悟。哎呀，解悟你就别考虑解悟了。这就要是真的三正能力得住，这就开始转了，因为这里虽然是什么都没有，它也不断灭啊。你没有这些了，不影响你照样的有自己的观察，有自己的见解，甚至你也可以用思维，也可以用逻辑，这些都可以是好的手段。对，哎呀，就是所谓的妙用，就是不是实有的用。
这个刚刚有一个五方五佛，他说第六识的妙观察智是阿弥陀。
谁说五方五佛了？这里没有说到五方五佛。
他们说是代表那个妙观察智。
所以说啊，说四个他总是不甘心，总是越来越多。
对啊，
五方五佛一般在密宗里头有这么说法。嗯，你现在就学经文没这么说，你
是问
那五方五佛还不够呢，十方十佛好不好？十方千百亿佛。
那他们有那五个佛，他有四个是代表了第七、第六十、第七十、第八十，还有前五十吗？
有这种说法，有确实有这种说法，那就是还有一种寓意了，那也可以发挥，是可以发挥的。那个五方的那个最中间的那个可能就是指的是本具的，它本来就不属于，哎，对对，那就本来就不属于那个八十范围内的东西。你是着是分两个着，第一个是实有一个，这个可以转，这是一种着，第二种着就是你要是先转哪个后转哪个，它有一个次第。你说的是哪一种啊？是说的是
次第的这种，那就先转哪个再转。
先转哪个后转哪个，你要是非这么说的话，就是那个按照二祖的六祖坛经那个数值，因为六祖坛经里头说了，就是五八果山缘六七阴中转，就是二祖说到这儿的说的这个地方是不定的，二祖是倒是有这么说过。这是这个他们的是哪有争议啊，修行的这个是也可以说不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你要是明心见性，那个七是就是七八，就是这两个很关键。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一定是这样，绝不是前六十的转变。一般来说前六十的转变是在后来的。
还是在七八后面的。
对。你就是你七八转了以后，你那个前五十它自然的它就是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就是你做了它就是成就。怎么做了什么，你看见东西了。看见东西了，这就是妙用，这就是成所作。六七阴上转的意思就是这里是暗自的秘密的，果上缘就是显而易见的，果上缘不是你的思维意识所能够理解的，我理解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先转哪个后转哪个，它不是说先转的就是六七啊或者怎么样啊，对对对，先转哪个后转哪个，你要说起来的话都有道理。 你要是说起来的话，六七不是一回事也有道理。你说六七是一回事也有道理。说的不是一回事，是因为它的功能明显不一样。七是恒直有我，恒审思量；六是你恒审思量，思量出来一个什么？思量出来一个佛法好，世间法不好。这不就是你的这个就是第六意识和第七意识不一样的地方吗？说的一样的地方，这个都是你，这就是一样的地方。它的功能体现不一样，就是你的知见在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过程和细节。剖析起来的话，可以用八十来说明这个过程。对对对，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东西，这个地方就同时的就，哎，这是个杯子，因为你原来八识中有这个种子，你曾经看见过，你有这个记忆力，你一看，哎呀，这是一个杯子，这就是说的是，这就有这个种子呈现形了，我有杯子，我就想起来了，这个杯子可以解渴，这杯子里头盛水可以解渴，这就是种子呈现形。然后呢，你有了个这个看到杯子这个东西又成一个记忆，又会回到你的第八识，这叫现形熏。就是说的是熏种子，对对对，它两个来回往复，你看见杯子这一件事儿，同时的这两个都在起作用，同时的这两个就完成了一来一回，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第七识它就是传输作用，第六识是我看见了杯子，我记得这个是杯子，这就是第六识的作用，而前面看见了这个，这就是眼识啊，这个说的就是妄想的规律性，妄想的它几个方面的情况特点，
一睁开眼睛就妄想。
啊，你没睁开眼睛呢，
没睁开眼睛
那完了，
不是不出妄想不求真的，
不出妄想不求真的那种人，他已经没有别的妄想了，他只有一个妄想，就是求真，就是他的这个妄想。哎呀，这些东西不重要，我就要明心见性，这个时候必须要告诉他不出妄想不求真。然后下面呢有一段对于涅槃的一段的描述，谁来念都可以。复次大会在福天记里面，我发到那儿了。
复次大会，涅槃者圣智自觉境界，一段常妄想，定非定，云何非常，为四相共相妄想断，非常云何断，云何非断，为一切圣去来现在得智
绝。你看不明白他这个楞伽的特点呢，他是南北朝时候翻译的，求那跋陀罗他是南北朝时候的，他为了精准呢，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他不是两个字连起来是一个词儿。基本上你要这样理解楞伽，你就理解偏了，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理解就有可能理解通。这个大会啊，就是说还有啊大会，再有啊大会，所谓的涅槃它是自觉圣智境界嘛，圣智自觉境界，圣智自觉境界就是圣智，就是那个最究竟的那个智者，他所证得的那个境界，他证得的这个境界有两个特点，第一个需要他觉悟，这就叫做觉，第二个他觉悟的是什么，觉悟的是他自己的，是他本有的，这叫自觉。所以就是在涅槃经里，在那个楞伽经里面，他说明心见性，他就用圣智自觉，又是开悟，或者是无上正等正觉，在这个地方就叫做圣智自觉。圣智自觉就是楞伽他是这么形容，开悟明心见性入佛之见的，就叫做圣智自觉。那么就是涅槃者，就是真究竟的涅槃境界是什么呢？是离开了妄想，离开了妄想，离开了哪两类的妄想？一个是断常，一个是有和没有。离开了他就是究竟，就是所谓的圣智自觉境界，就是究竟来说这个涅槃呢，它不是断不是常，性和非性，性就是实有这个东西，非性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性质的意思，就是有和没有，有和没有，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断和常，也就是说是就是究竟的这个涅槃，既不是断也不是常，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我们经常说涅槃是永恒的，佛性是不灭的，对吧？但是他这个，如果是我们把佛性认为是不灭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微细的错误，就是说他有这个东西，他只是不灭。实际上他不能说他有这个东西，他不光有不灭的特点，他还有不生的特点。这一点是他的灵活的，就是佛法的这个佛性啊，这一点的一个非常就是有意思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心中心的学人，就是他能够证到，就是说他能够说佛性是不灭的，这个东西是不灭的。但是他认为还实有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是不灭的。实际上这个东西不光不灭，这个东西也不生，你没有必要总是拿着它生事儿。就是我们现在强调不生的少，这就叫做这就离开了常的妄想，离开了断的妄想，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 就要一切空白，这就属于断。什么都没有并不是断灭，刚才说了什么都没有是释迦牟尼佛的五浊恶世说三藏十二部，这就是他的什么都没有。在阿弥陀佛那儿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极乐世界，就是他的什么都没有。在六祖慧能那儿的什么都没有，就是平平常常的该怎么弄怎么弄，但是呢那法人家砍他的脑袋他也没有含糊，他该传也得传，这就是六祖的什么都没有。在小乘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不稀有不稀有，千万不能有，不能有这些，你可别碰。就小乘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涅槃境界，就是落的是一种断灭。所以呢究竟的涅槃它是离开了常，也不是断，它并不是有也不是无，并不是不存在涅槃，不存在明心见性，不存在开悟，它也不是只有一个性可以开，只有一个性可以见，只有一个心可以明，只有一个悟可以开，它也不是。这就叫做自觉圣智境界的究竟涅槃。
小乘包括声闻缘觉吗？
小乘说的就是声闻缘觉，不是声闻缘觉的那属于外道。声闻缘觉就是小乘，他的见解是割裂成两边的，但是他相信佛法，他相信佛法，他愿意修正。就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小乘。哎呀，这个世界太苦了，太烦恼了，我要离开，我要好好的修行，离开。
那缘觉上必知佛，他不是说出世的时候没有佛法吗？
对，他悟到了十二因缘嘛，这就是因缘所生法。但是他还有一点他没有悟到，就是十二因缘他也是虚幻的，他没有悟到这儿。你看看六地华严经的六地菩萨，他有说过，他说的就是十二因缘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方面来说是十二因缘，但实际上本质上来说十二因缘也是虚幻的。十二因缘最关键的是在于实有十二因缘还是没有十二因缘，最关键的是在这儿。如果他说实有十二因缘的话，这就是楞伽的好玩地方了。大慧就说了，如果是实有十二因缘生出来了世间的万法，那么实有一个上帝生出来了世间的万法，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大慧菩萨就在这一点可尖锐了，说佛呀，你说的是十二因缘生出来了世间的一切，那人家外道还说有一个上帝生出来了世间的一切呢，那你俩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你看大慧就敢这么问，所以说并不是十二因缘的那个情况，十二因缘它就是一种方便，十二因缘它本质上说起来它是虚幻的，但是它的规律是十二因缘。对对对对，这说了离开断离开常了，然后后面说了云何非常，为自相共相妄想断，故非常。云何非，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断和常的问题，为什么说它不是常？为什么说它不是常？自相共相，自相就是自己的特点，共相就是大家的特点。比如说我们都是人，这就属于共相。比如说我们又分张三李四，又分男女，又分学佛的不学佛的，这就属于自相了。自相就是齐老师在这个地方上就解释了两个，就是说自相可以认为是别业，就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地方，共相就是可以等于是共业。所以说就是你个别的这些和不同的这些一样啊不一样啊，这些的东西，这些妄想都没有了，这些妄想既然都没有了，哪有一个常啊，哪还有一个常？常就是实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是钻石的那个什么恒久永流，有什么常的那种的永相传，哎，就那个它是有一个钻石，它相对我们来说它就是常，那它是实有一个东西，而现在它跟自己和其他的这两个特点都不存在，这种妄想都断了，既不存在共业，也不存在别业，既不存在自己的特点，既不存在自己独特的特点，也不存在大家所共有的特点。要是没有这个，哪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属于恒常的呢？所以啊，就是这种的妄想分别断了，就没有一个常。这就是这一个。为什么不是断？这是说的是先破除了自觉圣智境界不是常，后面又说了自觉圣智境界不是断，这个涅槃自觉圣智境界的涅槃又不是断，为什么呀？断灭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刚才说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都没有吗？不是，一切圣去现去来现在得自觉，故非常。就是这个一切圣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他们都证果了呀，他们都证果了呀，这个就非这个就不是断灭啊。就是你说是断灭，明明有一切贤圣，而且这一切贤圣过去也证得了究竟果，现在也证得了究竟果，未来也会证究竟果。就是这就是说，你说它断灭了，明明有这么多人可以证果，你凭什么说它是断灭呀？它并不是断灭的。明心见性的这个佛性，它不是常，不是实有一个常的坚硬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你理解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一团东西，或者是有一个需要保住的东西，不是那种的东西，它既不是那个，它也不是断灭。为什么不是断灭？因为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就是只要好好修行的这些人，他都可以证道，这一点他是不断灭的。就简单来说，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他也可以，他也可以修正，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他也是可以修正的。
那就是佛法不出世的时候，也有人可以一心坚定。
你这个发挥的就太远了，他这个地方说的只是不断灭。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就是佛法不出世也应该有人可以明心见性，但是呢实际上的话就没有。就是魏婴王以前没有人就是魏婴王以前无师自通，魏婴王之后就是说的天无师自通全是天然外道，因为佛出世就代表了这个东西了，不可能离开佛以外别的有这个东西让你开悟。但是佛他就是让我们破迷开悟的，他除了这个他也没有别的。老师最后总结了这个断凡情见本性。魏婴王以前有，就是没有佛的时候好像是应该理论上有，这有佛出世以后都没有了，肯定没有。现在的没有佛法的不可能，你就是简单来说吧，咱们这些人对于佛法的了解都很浅显啊，就是世间上的东西待得多了，世间上有的东西它跟佛教有相似的地方，它有一两句很就是所谓的世间人叫通透那一种的，有一两句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实际上他自己遇到了烦恼照样这些东西不管用，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最宝贵的最究竟的，这个东西是最珍贵最珍贵的，他既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用，他是无意的时候能够说出来一两句。世间的人是这个特点，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偶尔的有一些相近的他就划过去了，有一些相近的他就划过去了，他既不知道这是究竟的，他也不能够用这个来断他的烦恼跟疑惑，就这种情况。但是他说的有相似的，相似的就太多了。
他的那种对待生活的态度，
对对对，对待生活的态度好像是很潇洒，好像是说的有点相近，但实际上的话不是的。什么对待生活？就我佛教这没有生活，你不需要对待生活的态度。一般人的那种通透的时候就这么说吧，他是属于没有烦恼的时候，你不能说他通透，他有烦恼的时候他就通透不过去了。不是，你应该说他总有没有烦恼的时候，他没有烦恼的时候是因为他没遇到事儿，他没有烦恼他还有疑惑还有执着，这叫遍计所执。在佛教中讲呢，你只要不证得自觉圣智，你这就是见什么执着什么。而有一些人执着的是有事业可干，有的人执着的就是我要潇洒我要通透，他执着的是这个东西，是吧，他还是有东西可执着的。有的人执着有，有的人执着无，执着那种断面。
那就是佛性，他实在情况就是，比如说他在清净的时候，类似这种自己放松吧，类似这种，是吧？自己不自觉的想
过。那他不自觉这个地方上，那就没办法，那就是错过了。就是有他，就是有很多相似的时候，你看着他潇洒利落，有相似的时候，但是实际上根本他没有证得根本，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可以向他学，我们学的是他的大心，但是我们不应该学他的发心，他的发心就是还是要把日子过好，还是要把这一辈子活好，这是他的发心。但是我们可以学他的大心，他的大心就是他看着我们神经病啊，我们在这学佛的这种的，我们还有个佛可学，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神经病。这一点的话他就是在他对于他没有事的时候他可以非常非常的没事，这就是说到他大心呢。你看你何必呢，为个生活生个为个工作生什么气啊，为个钱生什么气啊，他可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学他这个大心，这就叫做大心凡夫嘛。啊，你说的是众生跟本质，众生跟佛没有本质的差别，是从佛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众生就是要立各种差别的，他就一直在立各种差别。这立各种差别，有一种人他就强调无差别，他立这种无差别的差别，他特别强调没有差别。这个所谓的迷和悟的区别是在哪儿？那个心经上不是说了一句话吗？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不是说的你那个迷的时候烦恼很重那是迷了，那个平时的时候烦恼不重的那也是迷，它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
我记得二祖他说大心凡夫，到底是不是有个叫做王凤仪的？
王凤仪我不记得说大心凡夫，我现在说王凤仪我都该挨板砖了，咱们还是骂一点咱们自己求明心见性的这种人吧。
他说的是 问你，
他说的意思就是王凤仪如果学了佛那就好了，他没学佛太可惜了，就是这种人就是根气特别好，
自信不大道、
嗯、啊，对对对，说他是不是，我不记得是说菩萨道，意思说他要是学了佛他就是证菩萨位很容易，我记得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王凤仪就等于是菩萨，王凤仪说的那一套东西我没看出来咋是菩萨、
啊、他是个大善人而已，
嗯，
对吧、
啊、
对，是善，对对对，大善人，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他没有那种佛法最高出现的
嘛，对，现在王凤仪这个劲儿过去了，我还可以说说，说别的不行。那时候的话是说王凤仪，好多人急，我们新中心好多修王凤仪过来的。现在王凤仪被打得七零八碎的，不怎么说了。因为这个都只吵过好多次，有的人就认为直接的王凤仪等于菩萨。实际上二祖说的意思是他没有遇到佛法，他遇到佛法了，他很容易证菩萨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世间善法吧，世间善法啊，世间善法。嗯，对对对，而且他那个东西说的就是那个医啊之类的，他跟心态联系的很紧。那个中医上是说了一种心态的那一种的心情志啊之类的，说了这些东西。但是他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肝不好就是你哪儿不好，你胃不好就是你哪儿不好，你心不好就是你哪儿不好，你这儿不孝敬了，那儿恨人了，什么什么的，他都能这么去对应，然后让忏悔，抱头痛哭，那病就好了。你不知道佛法批评外道的时候是很无情的。你就是佛教里头的外道之见是很多的，我们多少都有一些外道之见，那些的那些的就是都是就是孔孟老庄都可以批一遍，我跟你说你不能到大街上见到谁都批，但是我们警觉自己就行了。这里面佛说的可详细了，都可以举那些例子。也说到第那一门叫就是叫什么常无常啊，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常啊还是无常的，到底有没有一个常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常的东西，说到这儿就说了33种，好像是就是说到了七种外道的无常见。那时候你要举例子就是这些，你抨击他受不了。你看他哪一句，庄子那里头算是好一些的是在哪儿，他说到了坐忘，他说到了他有一次打坐的时候，我不是批我是赞叹啊。他有一次打坐的时候他忘了自己了，他说是坐忘，这一点是他可贵的地方。但是呢佛法就不是这么说话，他不是打坐忘了，他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啊，是不是的，就是他打坐的时候他忘了，就是忘我了，坐忘坐了就忘了。
有一段他不是说那跟佛法一样，就是说心像镜子一样，然后不僵不盈，然后
那是佛法的方便说，心像镜子一样，这个不僵不盈什么的。这个说的是那个什么，说的是方便说。实际上的话，心啊也好啊，心是一个镜子，镜子得照万物，那个照的万物是虚幻的，你那个所照的那个镜子也是虚幻的。禅宗在这块说的直接，对对，打破镜来相见。你看那个谁不就是吗？那个五祖不是那个神秀不就是吗？心如明镜台，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只是勤拂拭，莫使尘埃。
不僵不盈啊，他还要擦呀，人家是不僵不盈。
你不僵不盈就正在擦。
不是，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呢？本来就没有东西。
你不僵不盈，这不正在擦吗？你擦掉了僵，又擦掉了盈，你怎么知道是不擦呀？
我们不是也说无取无不取不舍？
不取不舍的这个东西是不得已的说法。是你取舍了，他才说不取不舍。
他算你打完摆坐，再去看一下人啊，他
还。那你佛法跟庄子的区别，他说的别的东西可能是有类似的，就一句话就完了。佛说了那么多，庄子也说了那么多，佛是这么说的，我49年未曾说过，未曾开过口，二月之间未曾说过一个字儿，楞伽经里就这么说过。谁说了？你去看上帝说了，还是哎呀孔孟老庄说了，你这我这一说的好多人都要开始砸我了。哎呀谁说过他这么做了一些事业都是没做过，谁说过？你去找吧，我就是没清楚啊。
啊，名可名非恒名，算不算跟这个差不多？就是无法。
差不多是相似，是相似。他说的是相似，还有你说的这个，我都记着原文不是这么说的呀。
啊，名可名非常名，一样的。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对对。
每道前面有个非常，哎，我也想起道可经了。
那就是驳斥破斥，这个不是道，那个不是名，但是啥是道啥是名啊，他有没有和盘托出出来呀、
啊、无欲常以观其妙，有欲常以观其教。这不
是道。这个不相关了，说到这都不相关了。说到了无欲和有欲的事，这不相关。
他说的就是没有欲望看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嘛，庙就是假的，有欲望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
佛就不这么说，佛是那么说的。那个阿难说，这个你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啊？佛就说了几次嘛，就是那个阿难就问了，阿难就是
楞严经
嘛，七处正什么是我们的心？第七个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这个不执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无欲而观其妙是吧？你说的是无欲而观其妙，你这个是不是道德经里的话？我都
常无欲以观其
妙啊，常无欲而以观其妙，就这么说吧。你无欲了，能观到他的妙。佛教里头当时的阿难就说了，我们这个不执着的心，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然后佛说了，你这个不执着的是你的真心，你这个东西你是见了它不执着，还是没有见它你说不执着？是有这个东西你不执着，还是压根没有这个东西你不执着呢？如果没有一个东西，你就谈不上执着和不执着嘛？你怎么说你不执着呢？
妙，
既然是假的，它怎么观啊？
它总要有一个表达方式。
那这个表达是要表达有啊，还是表达真呢、啊，还是假呀？当时的时候就是说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到不执着。不执着了是有东西你不执着它，就是他说不执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嘛，因为你说了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呢、啊、这个无所住的就是我们的心。他就说了你是有个东西，佛这个地方就是批判阿难，无所住的就是我们的心，这句话是不对的。对呀、啊、你不执着嘛，就是不执着，无所住就是不执着嘛，是有这个东西你不执着，还是没有这个东西你不执着？没有这个东西你谈不上不执着，谈不上执着和不执着。还有一句话很关键，有这个东西你不执着，你不执着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东西的？这一下子就把你陷到两难里了。
无所住不就是无能无所吗？
你现在正在住，你住在一个无所住，你现在住在一个无所住的
样
子。我表达你不住你怎么表？佛在阿难，佛在批评阿难的时候就这么批评的，就是说阿难说我不执着吗？我不执着的这个就是真心。佛说的你不执着你怎么见他的？不执着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而你不执着，你吹吧你，你不执着你咋知道有这个东西的？一下子就把阿难给僵到那儿了。这是就是七处正心的最后一破。我们师兄们经常这么说，哎呀我不执着，我不执着，我这个事儿不执着。啊，不是都有套路的，他有套路我也有套路。你先他要是说遇到事他能不执着，你就说你遇到所有的事都能不执着吗？他一问他就傻眼了，他只要有个不执着的，他肯定有执着的时候不执着的时候。哎，这就老人那句话就有用了，你遇到事了还透得过吗？那老人从来没有说过自己遇事透得过。老人是这么说的，哎呀我学了一辈子的佛，我现在毫无所得，实在是惭愧啊。是他说我一生能透得过，哇塞好厉害。无所住是另外一个角度了，他是问那个心啊，他是问什么是心。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那不一个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也是方便，这是说的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并不断灭，他是方便说，都是方便说。全都是方便说，说方便说的时候，有时候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就要立，不明心见性不能够断烦恼跟疑惑，必须得明心见性，必须得打千座。说到没有的时候的话，根本就没有另外一个心可见，没有什么性可明，你明了就是障你了，那是所知障，那并不是明了一个东西。
是我想问，我想到一个，
这时候就说无所得了嘛，这两个都有说。
那个子月
叫应病于药的，应病于药，
放了他手指指的那个月。
他说有的时候佛法就要用无打他，他就说无的时候佛法用有去打他。你应该这么说，你说菩萨度众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菩萨在度众生，有时候度着度着他就当真了，一会儿他再提醒自己。你说菩萨度众生是有情可原的，佛这里谈不上度不度，那是我们的，那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就是看着佛好伟大，他一直在度，他特别值得我们尊敬。
对啊、
不能用尊敬尊敬所表述我们的尊敬。
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这种观察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是嘛，我们是时有苦可以出离，时有佛可以度众生嘛，是这样的。从我们的角度是这样的。有一句话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实质的就是他度众生这个相是虚妄的。这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状态都是佛法的状态。这样说就好了。所谓的成佛并不是转变一个状态，成佛就是恢复你本有的，恢复所谓的恢复你本有的，这个不是转变，不管它是怎么样的，只有一点，对，只有一点，就是它绝对是没有烦恼跟疑惑，一点冲突也没有，一点烦恼矛盾都没有，这个是肯定的。有啊，心心相应，那不是说了吗？心中心法里就有说过，是的，有，它不是断灭啊。刚才说了，涅槃不是断灭，这个东西应该以老人说的为准。 老人说了，他以不管什么状态，就一种欣喜的状态嘛。老人并没有这么说。第二个，老人也发过火。第三个，我们前两天学刚学到那儿，什么叫做随顺众生、恒顺众生？老人说他做的不对，你就该呵斥他。那按照齐老师这儿的就麻烦了。齐老师见过元音老人发火，元音老人发火，齐老师吓得要命。你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往下那个降低降低，多看看祖师的开示，过一段你对佛的理解又不一样了。这是对修正目标的理解。你认为佛应该是什么状态？现在说的就是大波涅槃状态啊。大波涅槃是啥状态？大波涅槃不是生，不是不生，它不是断，它不是长，它不是有，它不是没有。现在正在说呢，是什么状态？现在就是在给你描述这个状态。但实际上佛也有小生气的时候。你比如说他跟别人斗法不说了，我觉得他被阿难气的就不行了。他就是在楞严经里面用的多，意思就是呵斥他呢。对对对，他用的多就是生气了嘛。这是什么？阿难说这是你的手啊。说的这个心没有动，说的是真心。而我们是在把这个真心误认为是这个妄心，然后我们想要让妄心扶住不动。嗯，我们一般的人是这种的，就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来在动，我现在通过修正它，我扶住它让它不动了。嗯，这个是一种错误的知见，说的那个不动是本来的就谈不上动和不动的那个是我们的真心，说的是那个。如果我们站住到那儿了，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动和不动了，那就是有的时候也有动的时候，就是该动的时候那也动啊，不该动的时候就不动啊，这两个都没事啊。但是它至少它有一点对我们来说特别，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一点特别明显的作用，就是它至少不危害了。传播的是科学而不是佛法，因为佛法一定要你没有妄想了你才能够相应，科学是大家都同样的打妄想，给它弄一个标准出来。它这个是心，是一个心，并不是它的所作所为。它的所作所为就是看起来很伟大的，这些基督可能做的比它更伟大。它不是所作所为，是它的心，他跟他的心跟基督就差一点儿，就是他没有做过，他做这些是梦幻泡影，梦幻佛事，水月道场。那这个度众生简单来说就是把这个众生啊从他的错误之见引到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就是这个。但是这个之见不是说我们的理解，不只是理解。这就是我们根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那个观。他的这种的好，首先呢他修习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修行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他对那些根本都没有修习的人他这么说，你去好好的去修正，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所谓的赢啊，那个时候就是很亲切。也可能也对对，也可能你会有那种比较好的，也可能是没有那么重的特别的好的一种欣喜，也可能有那种狂喜，也可能没有那么多狂喜。但是总而言之他能够卸却你的负担。会的，这就是亲政吧，要是非要说，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亲政，我只是做一个类比，我听着他还不咋像亲政的。我只是做一个类比，就是那个十字路口碰见亲爹嘛，开悟就是这个，这是佛那个禅宗说的，这行吧，但是需要你好好的修行，你需要放下自己，你现在就是老是认为别的是亲爹，你现在先不要假想，你不要去假想，到时候你会碰到你亲爹，就是这样，你不要假想，这是我爹，那是我爹，你这想的不对。我们修心中心法的特点是啥特点？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是这个特点不？哎，在这个地方让佛法就有意义了。佛法的这个地方虽然是空花泡影，但是它不断灭，这个地方特别有意义。不断灭在哪？不断灭在西方极乐，不断灭在慈氏兜率内院，不断灭在了元音老人在引领我们，而且我们修了之后确实效果好的不得了，这就是不断灭。但是这个好的不得了它就是空花，但是它这个好的不得了它是不断灭的，他跟你那个世间的梦幻空间也不一样，你的情况就这样，你不要再那个啥，你最好是你就是第一个你仔细的学习一下元音老人的那个正题启用百则，不是二祖的正题启用百则，你仔细学习一下可适合你。嗯，你要是善于读书善于思索你就思索那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剩下来的就是佳作，再佳作先学习一下，然后呢把条件弄好了之后你就加快时间的做。我觉得这个方向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自觉圣智，就什么叫做开悟，对于这个事儿，什么叫做开悟，对于这个事儿，多看看多看看。我看这个就是五灯会员，你要是看了五灯会员你就知道五灯会员里头全都是开悟的那些人，我勒个天，你就知道了这世间什么相都是开悟相，甚至有的人都是横死的，有的人是横死的，有的人很疼，有的人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有的人就是那个还哭啊，对吧，就是说的是你看那个陆更，那个他见到南拳了他还哭呢，南拳死了他还哭呢， 那也什么样的都你就知道了，这世间一切相本来是解脱相，是我们自己在这树一个东西，我们觉得这个样才不是，那个样才不是，那个样不，这个样是世间相，不是解脱相，是我们在树立，多看看就好了，看他们的样子，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视线的样子都有，有在家的，有出家的，但是他们又有一点很一样，就是在明心见性这一块是一样的，但是他体现的怎么回答不一样，但是就这个宗旨一直没有变。我们刚开始说了涅槃非断非长，再往下看涅槃不坏不死这一段，大会涅槃不坏不死，若涅槃死者复应受生相续，若坏者应堕有为相，是故涅槃离坏离死，是故修行者之所归依。这一段说的是涅槃这个东西，涅槃这个东西他说不坏不死，如果是涅槃这个东西他就是死了就是涅槃，如果是死了就是涅槃，我们观察世间上的一切的死了的，他死了之后他一定会再生，所以说如果涅槃是死，那么死是涅槃的话，他一定会再受生，一定会再受生成其他，然后再来回相续，不停的死而生，生而死，死而生，来回的循环，所以涅槃绝对不是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涅槃是败坏的，原来就是败坏了，这样的是一种涅槃的话，那么它就是有个东西它才会坏，对吧？比如说有个椅子它才会坏，它就堕了有为的相了。涅槃既不是灭亡也不是败坏，涅槃不是这两个，所以涅槃它是什么？它不是坏，它离开了坏，离开了死，所谓离开了坏就是离开了那种的生长，增长跟坏它两个是一类的东西，先增长再败坏，对不对？一件东西它先成长再败坏，它既然离开了败坏，它就离开了成长，还有它离开了死亡，它也离开了生，没有那个生就谈不上那个死，没有那个增长就谈不上败坏，因为它没有败坏，因为它没有死，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皈依的，我们皈依的这个东西它永远不会败坏，永远不会死，这个是我们的皈依之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应该皈依，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学佛，就应该证得究竟涅槃，学佛就应该证得究竟涅槃。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不动、遇到什么不动，它是有了情况了它才不动，有了这种情况的相它会有不动的相，如果有一个不动就有一个动。我觉得这个说的有一点点道理了，都是空性的，有一点点道理，但是它并不是断灭，它不是断灭，它是空，对，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不无因生，所以是无生。这是从这个角度推论。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空的，它不代表不存在，因为存在是这样的，存在是我们有眼睛能看，还有一个你所看见的东西，这两个相生就成了一个它存在了。这就是因缘所生法，然后呢，因缘所生法就示现了有一个东西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因缘所生法你再仔细分析，它每一个都是互相的这样的一种的依存关系，它并没有一个主体，所以它是虚幻的，这个都是教理上的一种的，先这样通过这样的教理让你不要那么的执着，然后你再去好好的去修正，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些道理实际上也是糖豆，这一段说的是涅槃不会坏不会死，复四大会涅槃非舍非得，非断非长非意义非种种意，是名涅槃。我们想把涅槃固定到某个意思上都不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非舍非得非断非长，并不是舍，并不是你舍掉了什么了这叫涅槃了，也不是你证得了什么了这叫涅槃了，不是，既不是断灭也不是恒长，既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也不是哎呀是有这个呀有那个呀，有生啊有死啊，有长啊有不长啊，有动啊有不动啊，也不是这个，这就是涅槃，就是涅槃离开了所有的相对，这个是究竟涅槃。这个涅槃如果不懂的话，下面有一些驳斥其他一种错误涅槃的，这就是声闻缘觉涅槃了。这个谁念？
复次大会声闻缘觉涅槃者，觉自相共相，不习进境界，不颠倒见，妄想不生，彼等于彼作涅槃觉。
就到这儿，就是到这儿。就声闻缘觉的涅槃，它不是究竟的涅槃，它不是究竟的涅槃，它有一个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就是自己的特点和一共的特点，就是觉悟了分别和不分别，在就是一个是自，就是共业，一个是别业，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它有觉悟，它觉悟这些东西是无常的嘛，对不对呀？是苦的，这就是觉自相共相，苦的是无常的，不习进境界，就是它不能够跟境界相近， 他不能够遇到境界，他一遇到境界他就生心了，所以他不能遇境界。比如说钱多乱人心，对吧？那我就躲避，我任何的钱不要不要不要，别碰我，女人别碰我，酒别碰我，他就是这样，他觉得不碰他，他能升起一种清净心，而他误认为这样的一种的远离这些境界，然后他心升起了这种没有境界的时候，他升起的这种安稳的清净的心，这个地方就是涅槃了，这就叫做不习近境界，这就是他不对的地方，这个是错误的，就是这个地方是驳斥他。楞伽经主要的特点就是痛骂声觉声闻缘觉，当然了他骂完了他也说他们迟早会醒的，但是楞伽经对声闻缘觉就相当于是外道见，他骂声闻缘觉骂的这种外道见很多。在维摩诘经里面，佛陀的十大弟子示现的都是声闻缘觉见，在维摩诘经十大弟子示现的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去那个有声闻缘觉的见解，就是不究竟的有余的，就是这种情况。佛住世的时候哪可能是就是小乘的呀，不是都小乘的，他是先说的小乘，他说完了华严经说了小乘，俄含经嘛，说完了华严说俄含说的是小乘，是告诉大家苦空无常，这个是有，但是后面就开始驳斥了，你总觉得是苦空无常的这种的见解就偏狭了，对，无修无得无证，但是不断灭。
对，
嗯嗯嗯嗯。楞伽经就类似于就是这种的，楞伽经就是他的就是说的是佛和诸佛菩萨是从空中降下来的，降到了楞伽城里面，因为楞伽城是在海的中央，在海的中央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而且他这个楞伽山他不是下大上小，他是上大下小。成一个八角形，像一个钻石一样，就是立在海里面，然后狂风暴雨的时候很坚稳很坚固，晴空万里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个城了，这个楞伽城这个地方没有人能进得去，你就不可思议的，对对对，就是楞伽鬼王住在那儿，你这个地方就是不可思议的，别的地方都就是一般的人，你按照我们的思维你是爬不到那儿的，就是佛跟那个诸大菩萨是从空中降下来，直接降到楞伽城里面说法。楞伽城就是一个大平面，它是有八角形。这个东西在佛教中的讲法跟现在的科学的理解的可能不一样。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罗刹鬼母子啊之类的，就是那些东西的，就是在山林旷野中就是有，那个小孩不知不觉的不知道咋的，在那山林中就有出一些危险啊什么的都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科学不一定是这么说，它可能有别的说辞。鬼不是我们的人道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人道的眼睛呢是受我们的这种的，就是我们的这种的条件限制，看到的世界跟那个他们看到的世界不是同一，不看到的不是完全一样的。嗯，对对对对对，别业望见，共业跟别业嘛。
也是，就是我们这些人都看到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这叫共业啊。这个说的是声闻缘觉涅槃，觉自相共相，不习近境界，不颠倒见，妄想不生，不颠倒见就是众生的那种颠倒见，他们要跟他不一样，这就叫做不颠倒见，他们留了一个不颠倒见，就是他们留了一个要有正知见，正知见就是世间这一切都是不好的，这就是他们又留了这样一个不颠倒见，那世间的人觉得这世间的好啊，我要去追求啊，这叫属于颠倒见。他们呢就是跟他相反，叫不颠倒见。然后妄想不生，就是我不起这些念头，我不起这些想法，就是这样。就是他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的话，他认为他就到了涅槃了。彼等于彼作涅槃觉，他误以为这就是他的涅槃境界了。就是他说的是所作这么一半，这个犯恨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他认为行了，我现在不动心了，我只要我不动心就不造因果了，就不受后有了，只要不动心这就是清净，他是这么认为的。后面佛在大乘经典里头批驳了，他不是真正的，这不是真正的，这只是暂时的，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还有一个这一段呢，这一段有没有人读一下？
四大会二种自信相云何为二，未言说自言自信相继佛是自信相继中
相，
没事没事都好，无所谓，这个楞伽就是这样的
相继中者，从言说虚伪习气继着生自信相继着者，
从不觉自今见分歧生。
嗯，我们就读到这儿，教教你们这都是，实际上你看惯了词儿一点也不难。两种自信相，刚才前面说了要转变自信习气。自信习气，自信习气就是习气是哪两种啊？哪两种啊？一种是言说自信相即浊，一种是自是自信相即浊，也就是一种是理儿，一种是事儿，一种是浊了那个事儿相，浊了那个事相。比如说要身体好啊，要那个事儿做得好啊，要什么什么的有钱呀、啊，要什么想什么得什么呀，什么这一类的，就是这种的，这要爆炸。这就是属于是自信相即浊，那个什么言说自信相即浊，就是明白一个什么东西，明白一个理儿，通达一个理儿，明白一个理儿，这就叫做言说自信相即浊，要么浊理，要么浊事儿啊。言说自信相即浊是什么？就是浊理儿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无始以来的他对于这个道理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记着这种道理啊，这种实有道理吗？没有道理，他就在这个实无道理这个地方，他认假作真，就有这个习气在，一直的就是有这个习气，一直的有这个习气啊，就是总觉得有一个东西他要明白，非要弄明白不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非要弄明白不可，这就是着那个理。着事儿的是咋回事呢？是自信相即着者，从不觉自心现分歧生。分就是分别，歧就是不分别。怎么是有这个现了分歧生呢？就是他不知道这一切东西啊都是假的，这一切东西都是自心所现的，他不知道这个，然后他就在这分别了。诶，我有他没有，我没有他有，就是他不知道这一切是唯心所变的，他在这追求有啊没有啊，大家一样啊不一样啊，平等啊不平等，他在这弄了，他认为实有一个一样或者不一样，就在这生出来了，就是实有一个事儿，这就是生事儿了。简单来说，这就是生事儿了。我跟他不一样，你看看我们俩干一样多的活，凭什么我的钱比他少吗？对吧？对吧？就是这一类的。嗯，
那这个现是遇到境界的时候才现
不是不这个从不觉自心现分其生，这个现就是他。不自觉，他没有自觉到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现就是它是一个假的，它可以化现出来，它是假的，就像是电影一样，它是视线，它是变现，它实际上的话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它是你内心的妄想，这就叫做不觉自心现，它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自心的妄想，然后它就在这横生记着。这里头说的是一个着理，一个着事儿。老师说了，执着那个名相的习气就是从无始无明而起，执着事儿的习气就是不能了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的意思就是心外无法呀，就是这法全都是心啊，就法外无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这么说吧，也可能是有这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心在哪儿体现，就在有种种法这体现了这个心，也可能有这个意思，要看上下文吧。说心外无法的时候说的多，前面的这些的说的就是说什么是究竟涅槃，我们别去揣测究竟涅槃，我们离开烦恼去证一个涅槃，我们那个抛弃什么去得一个什么东西，大家就是歇下这些揣测，最好是歇下这些揣测，这就有可能了。然后声闻缘觉的呢，他就是认为谁有一个涅槃，他要怎么样啊，他要离开不这些妄想啊，离开这些境界。离开这些警戒他就不生心了，他误认为他得到了涅槃，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知见。前面佛就略略的说了这个，后面佛说了就是住菩萨的警戒，住菩萨的警戒。这个我可以简单的说一说，挺有意思的这一段，特别有意思。这段说的是神奇之事，我又发在群里了。
住持大会，如来以二种神力建立菩萨摩诃萨，行礼诸佛。听受问义，云何二种神力建立？为三位正受，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及手灌顶神力。
这个地方说的就是神奇的了啊！如来以两种神力，他建立了这种菩萨境界。这种菩萨境界，他呢顶礼祝佛，听受问义，也就是说如来就现了大慧菩萨，大慧菩萨他带我们众生说法，带我们众生问法，然后呢佛给他讲，然后他就听明白了，整体的这些这都是如来用神力建立的。用什么神力建立啊？有两种神力，第一个是三昧正受，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就是你可以看到有这个人有这个样子，然后有他确实说了法，这是一类的。 这是一类的神力，通过这种神力让他能够入到正知正见里面。还有一种神力就是不可思议的首灌顶神力，首灌顶神力就是密法的特点，就是如来以两种神力，一种是显教的这一种的，他现一个样子然后可以说法，这是一种神力。还有一种首灌顶神力，秘密的秘密的秘密秘密的，用这个来加持，来让你就是开始悟入佛智之见。一种是用显教言说的，一种是秘密秘密的首灌顶神力去加持的。他为什么能够用菩萨用神力建立菩萨警戒？为什么这个菩萨警戒能够住到这个诸佛的加持力里面？为什么？为什么？下面有说，很有意思了，大家看一看。大会菩萨摩诃萨出菩萨地，住佛神力。所谓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入世三昧以三世。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以神通力为现一切身面言说，如金刚藏菩萨及于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萨摩诃萨。这个金刚藏菩萨老师把这个地方先提出来了，华严经里面说过，金刚藏菩萨成佛为神，入菩萨大智智慧光明三昧，即时世界十方世界，就是于一方过十亿佛土微尘数世界，乃有如来名金刚藏，如是次第十亿佛土微尘数诸佛皆现其身名金刚藏，十方世界皆同如是，就是善在同生善言，善在善在金刚藏，乃能如是菩萨大光大智慧光明三昧，如是十方世界微尘数等诸佛皆同一号加入微神。这就是说金刚藏菩萨当时的时候他入过这个菩萨大智慧光明警戒，当时他入了这个的话，他就知道了这一切一切的这个里面全部的诸佛现身全都叫金刚藏。他入到了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里面，结果他一看一切的诸佛全都叫是那个金刚藏，然后十方世界都赞叹他，哎呀善哉善哉金刚藏，乃能入世如是的这个菩萨大智慧，就是他入定了，他入了定了，一看全那个十方三世诸佛全都是金刚藏，就入的是这个，简单来说是这一句话。那么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初地菩萨，初地菩萨了能够就是以十方现一切身面言说，金刚藏菩萨还有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萨，就是有这一类的菩萨。这个特点什么？初入了菩萨地了，他能够住佛神力，住佛神力了就是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入到这三昧里面就会看到一切的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以神通力现一切面身而已，就是十方世界的一切的诸佛都用不可思议的力量然后给他示现这些言说，就是初地菩萨有这样的一个神奇。但是这个神奇里面还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所谓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就这一句话的这个大乘照明三昧的这个照字，你看华严经里面说的是光明三昧，这个地方用的是照明三昧，其实这个照字在佛经里用的是很少的。我就想起来了，在哪里碰见了照字呢？对，就是这一个。我们心中心也有说观照，他也说这个照。照这个地方它是跟本有的体是在一块的。只要你有本有的体它就一定能照。就像是有太阳它就能够照。就像是有灯它就能够照。就是这样，有镜子它就能照。这个镜子跟这个照它两个是不二的，不能够分开的。那个灯和那个光也是不能分开的，太阳跟那个阳光也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他这个地方有这一点，所谓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还往下看，往下看，他看到了什么，就是这些人他看到了这个诸佛菩萨给他身面言说都说了什么呢，再往下看看看这些神奇的。等一下我把它。
大会是名初地菩萨，是名初菩萨地菩萨摩诃萨，得菩萨三昧正受神力，于百千劫积极善根之所成就。四地诸地对治所治相通达究竟治法云地，住大莲华微妙宫殿，坐大莲华宝狮子座，同类菩萨摩诃萨眷属围绕，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如黄金占卜日月光明，诸最圣手从十方来，就大莲华宫殿坐上而冠其顶，譬如自在转轮圣王及天地世子，天地世太子冠顶，是名菩萨首冠顶神力。
你把这一段再翻译一下吧，我这个刚才的那个文章让我给删了一下，等一下我再打开一下啊。你先接着读翻译吧。
初地
诸地菩萨得诸佛加持此菩萨三昧正受神力，于百千劫积集善根之所成就。这是说诸地菩萨于百千劫积习善根成就，方能得到诸佛如来这样的护念加持。四地诸地对治所志向通达究竟，是法云地。这是说菩萨由初地上上升进，见次正入初地以上的诸地，对于各种对治法门及所对治的烦恼法相，都能究竟通达正道第十地法云地。住大莲华微妙宫殿，坐大莲华宝狮子座，同类菩萨摩诃萨眷属围绕，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如黄金占卜日月光明。这是说十地菩萨住在大莲华微妙宫殿里，坐在大莲华宝狮子座上，同类的大菩萨作为其眷属，围绕听法，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如黄金色，这个什么
占卜色
像日月一样光明。占卜又称黄蓝，开白色花。诸最圣手从十方来，就大莲华宫殿座上而冠其顶，譬如自在转轮圣王及天地是太子冠顶，是名菩萨首冠顶神力。尔时诸佛从十方来，就其所坐之大莲华宫殿座上亲手冠其顶，就像自在转轮圣王之太子受王冠顶，而照王位及天地视之太子受冠顶矣，而于33天得自在。这就是大菩萨受诸佛冠顶的首冠顶权力。
说的这些神力我们好像特别的远，但是这个意思上的字面意思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主要是注意的有两点说到的。第一个是这个首冠顶神力啊，它就是十地菩萨，它从初地是那样的一个，就是言说啊，这个地方让它有所侵入，这是进入初地了。十地的这个地方受到的这个首冠顶神力的这个，这就是冠顶地，法云地也叫，就是他次第圆满了，一直到十地，就是法云地。法云地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诸佛菩萨会给你灌顶，他描述的是这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灌顶啊，他在这个佛经里面，他说的这个灌顶，就是因为古印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王登基，他就有一个灌顶。这个地方也说了，那个地是天啊，那个太子他要登基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是天的那个太子，他要登基的时候，就是给他先灌顶之后他就登基了，就开始登上这个地是天的这个王位了啊。所以这个灌顶就是这样，就是说的就是预祝他能够成佛，祝福他能够成佛，前面的一个在他成佛前的一个仪式，给他灌了顶之后他就成佛了。这就是法云地灌顶地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就是说到了住地次之间有一个关系，就是初地菩萨他经过了上上升进，最后到十地，他这个地方说了次地住地对治所对治相究竟通达至法云地，就是他有一个地次升进，他有一个地次升进，后面楞伽经会讲他到底怎么个地次升进。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说的是首冠顶神力，就是从初地到十地，他证到了十地以后，究竟通达了，到了法云地之后，就有菩萨给他进行首冠顶神力。后面还有说，再接着往下看，我再复制一下啊。
继续念吗？
可以继续念。
大会示明菩萨摩诃萨二种神力，若菩萨摩诃萨住二种神力，便见诸佛如来，若不是，则不能现。
这个就是说的两种菩萨的两种神力，如果两种神力，大菩萨就是助于两种的加持，两种神力的加持下，他能够亲见诸佛如来。如果没有这种神力的加持，他就不能够亲见如来。灌顶是一种新的仪式，还是以前就有了？灌顶是以前就有的。灌顶就是这么说吧，在这里面这是很明显，这是成佛前的一个仪式。成佛前的仪式就是他到了十地法云地了，诸佛菩萨给他灌顶，给他预祝，然后他再等一等他就成佛了。十地是法云地，法云地之后是等觉，等觉以后是妙觉。密宗的这个密并不是神秘的意思，密宗的这个密是说的是要口耳相传， 告诉你的这个咒语跟手印不是那么公开的，这个是这个意思，并不是神秘，它是要通过一个灌顶的仪式再告诉你，一定的特定条件下告诉你，但是不代表着它是神秘。我们心中心法就不神秘啊，在我们心中心法这儿没啥神秘的，但是你要想修行必须要灌了顶再告诉你咒语跟手印。然后后面还有称赞这一种的灌顶神力的这一段可以念一下，这个意思都很容易理解。
护持大会菩萨摩诃萨，凡所分别三昧神足诸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来二种神力。大会若菩萨摩诃萨离佛神力能辩说者，一切凡夫亦应能说，所以者何？为不住神力故，大会山石树木及诸乐器成锅宫殿，以如来入城威神力故，皆自然出音乐之声，何况有心者。龙芒暗哑无量众苦皆得解脱，如来有如是等无量神力利安众生。
这一段就说的是神力的它是不可少的。为什么我们看到诸佛菩萨他能够就是他非常的有通达的智慧，这就叫做凡所分别，而且呢他的那个定景也非常的就是稳定，这就叫做三昧。神足就是神足通，说到哪儿就到哪儿了，这个是神足通，就是菩萨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度众生的这一种种种的一些现象，这都是由于如来的神力加持，这都是在如来的神力加持下是这样的。如果是诸佛菩萨离开了如来的神力，那诸凡夫也能这样了。所以说诸佛菩萨那个菩萨是诸佛的神力，然后其他的这些也都是佛的神力，佛是用如是等无量的神力安利众生，就是令众生得到安乐的，就是这种神奇的不可思议的这种的解脱令众生安乐的。后面有说为什么，有说为什么，大家看为什么如来会这样，为什么菩萨会这样，就这一段有意思，这一段是最关键的，这一段是涉及到修正的。
大会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如来应供等正觉菩萨摩诃萨入三昧正受时，正定地灌顶时加其神力。佛告大会，为离魔业烦恼故，即不堕声闻地禅故，为得如来自觉地故，即增进所得法故，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显以神力建立诸菩萨摩诃萨，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则堕外道恶见王妄想及诸声闻众魔希望，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故诸佛如来显以神力摄受诸菩萨摩诃萨。
嗯，这一段看一下，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就说到了我们的修正的事了。这有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乃至于让他有神通，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如来能够给他施神通，有神力加持他，为什么菩萨能够受这个神通？如果菩萨能够受这个神力加持，为什么声闻缘觉和外道和凡夫他们没有受这个神力加持呢？为什么如此啊？因为有四个原因。离魔业烦恼，因为他们不是有相的，如果是有相的去作为，只有一个相可作为，这个就是魔业，这就是魔业。有魔业，魔业跟烦恼可以说成是一方面的词，也可以说成两方面的词。烦恼就是像我们的凡夫众生就有烦恼，他没有烦恼，他离开了这些，离开了两边的矛盾，他没有烦恼，也不是世间的有相的作为，这是第一种，就是他断了烦恼了，他没有烦恼了，他不是有为的作为。如果你离开了有为的作为，你断了烦恼了，那么你就是得如来神力加持，这个地方就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怎样能够得到如来的神力加持，就是不堕声闻地禅故。前面我们讲过有四种禅，其中说到了声闻缘觉禅，也叫做愚夫凡夫，就是愚痴凡夫的禅，就是什么呀，就是他要隔绝，他要离开这一种的烦恼相，正得一个涅槃相，离开一个污垢相，正得一个清净相，这就是典型的声闻缘觉的禅。你要是堕到这里了，你就得不到如来的这种的神力加持，也就是要离开这种取舍，离开这种得失，离开这种得 就可以仗如来神力加持，从初地到四次生进一直到十地，然后他还可以做种种的不可思议的事儿，是去救度众生。所以他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儿救度众生，菩萨做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救度众生，都是由于如来的加持。而为什么他能得到如来的加持？因为他这里就是已经断了这两边的边界了，他已经断了这个两边的矛盾了，两边的冲突了，已经离开了这些了，已经具备了佛的基本的正知见了。佛的基本的正知见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断灭也不是恒常。这样的话，他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他就能得诸佛菩萨的加持。为得如来自觉地故，就是他证到了如来自觉地。如来自觉地的这个地方还是说到了，他虽然是如来地，但是他还是在是你本有的，这就叫做自觉。就是你觉悟的，觉悟了半天，觉悟了半天是你本具的，并不是你另外找到了一个觉悟的东西。即增进法所得故，就是要修行啊，即增进法所得故，就是要修行。你通过修行，通过修行你才能够证到初地的这样的一种的佛智之见。所以如来就是都是以神力建立住菩萨摩诃萨。如果不以神力建立者，就堕外道妄想。也就是说，我们的种种的想法跟佛的这个种种的想法，这两个你要是不修正，你这两个是连接不起来的，是连接不起来的，就是你没办法连接。所谓的神力你可以理解成这样，不是神奇，但是它不是可思议的，这就叫做神力。神力就是不可思议之力，对吧？我们可思议的一定是可以能够拿捏得到的，比如说有，比如说没有，比如说对，比如说错，比如说是低，比如说是高，比如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可思议的，它就不是神力了。这里是说佛果位的，并不是说世间一切是可思议的，不是这个。世间的一切要么是可思议的，要么是你能看见的，要么是你能听见的，就是用六根接触六尘可以产生六识，这就是世间的一切。世间的一切可以从十八个地方来考虑，能见和所见，还有能见看到了所见，你产生了认识，这一共可以分成十八类。能闻所闻，能所双亡并不是听不到声音里，能所双亡
分别了
啊，
听到不分别。
你看你这一点就不那个，能所双亡它就是一种形容。能，其实你要注意另外一点，从真实义的角度上来说，有能有所吗？真实义的角度来说，哪有一个能听，哪有一个所听见啊，对吧？那就是从有相上你转到了无相，这就叫能所双亡，它是一种形容，不是能闻的性。那个性不光是能闻，所见的这些全部都没有在性之外呀。你不要总想着能所双亡这种很那个啥的，很伟大的这种的事情，不用这么想。后面你形容他教下的人用这种词儿来形容了，形容的很伟岸，把我们都吓住了。
他都不做边界了，那他还有灌顶加持的吗？
不做边界了，你说的那个不灌顶加持的，那是堕到了边界的另外一边，而叫没有。边界就是两边之间呐、
啊，
两边之间哪两边有和没有？
他都不做边界，
不做边界了，那就是堕到了那种没有了，就是边界这里就堕到了那种没有的地方了。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你认为他应该是没有啊？不做边界并不是代表着他就是没有这种界，没有这种的不做什么了。不做边界的体现就是他对有的人他说没有，对于没有的人他就说有，他就是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他并不是断灭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对，他都不做边界还有加持力的吗？他不都成菩萨了吗？
那应该有什么？你猜的应该有什么？木头石头。不做边界并不是断灭，由于这四种的因缘，所以他是加持诸大菩萨。如果没有神力加持，他容易堕到这个外道之见里面，小乘之见里面。所以呢，诸如来以两种神力加持大菩萨。后面有一段话，尔时世尊欲从先辞意而说偈言：神力人中尊，大愿悉清净，三摩提灌顶初地及十地。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灌顶力，不可思议的灌顶力是从这个大悲本愿的这个清净的大悲本愿中就有了这种不可思议的神力。这种不可思议的神力灌顶，给初地到十地的灌顶，就是菩萨初地到十地三昧正受首灌顶，就是三摩提灌顶，就是说的三摩提就是三昧的那一种的力量，言说的力量，让他能够离开错误的知见。这是这一种灌顶。还有一种灌顶就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首灌顶神力。这是说的是从初地到十地受到了佛的这个加持灌顶力。而从初地到十地为什么能受得了，我们为什么受不了？ 就是在这，因为我们总是在妄想揣度，我们说起来佛法就一直在靠我们的知见妄想揣度，我们只有吸下了妄想揣度才能够感受到，才能够所谓的感受到吧，呵呵，才能够入佛之见，应该这么说。
那师父，那我们观点都是圆圆老人口的观点，他是
当然了，当然具备的，当然具备的，肯定是具备的，没有的说。不光是这个佛的这个灌顶的这个是给一切的全部都有啊，不光是那个呀，这个地方说的究竟义的灌顶是说的一切的众生普皆灌顶。问题是他在那妄想执着呢，他哪知道啊，他没有这种的，就是他不相气，就是不相气，你妄想执着消了你就知道了，妄想执着消了的那种的，在外界来说的话就是见到佛的光明报身了什么的，实际上不是见到佛的光明，是自心的光明朗然了，是这样的。当然了，佛一直是没有分别心的，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要靠他自觉啊，他不自觉不行啊。对对对对对，佛在旁边他就是只能够起一些对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推波助澜有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够带他成佛啊，不能够转定业，不能够带成佛呀，有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的话是一个禅师说的，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自觉，你必须还是要自觉。就是说的是你不能够人家给你个指头你就离不开指头了，你自己不肯离开指头去看月亮那有什么办法呢？嗯，对对对，肯定要自己走，你愿意要自己走，愿意好好的去修正，愿意听佛的话，这实际上已经在佛的加持力内了。还有一种人的加持力，齐老师经常说我才不要什么加持力呢，这种人是最得了佛的加持力的。我们现在说的加持力都说成是有相的了，说是有相的加持力了，给我们一些加持力，让我们感到有能量了，然后我们用这种能量的力量去干点什么。应该这么说，佛的加持力它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佛所这个灌注的，那叫加，还有一个我们的持呢，还有一个自己的保持呢，还有这一块呢。你这个心啊，你这个妄想执着，你的错误之见不改，你妄想执着不散不消散，你怎么能够持啊，你怎么能够持，你怎么能够跟它相应啊。现在你谈不上用，现在千座内的话，严格来说的话，要是说正体跟起用，千座内是正体，千座后是起用。对，你自己要念的，不可以放录音代替自己念，那不行。是的，是有人，还真有人这样，他啥人都有，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没办法。
老师，转轮圣王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转出现的。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初地的话，就是他的那个福德显现的就跟转轮圣王一样，就是说他的那个眷属啊，就像转轮圣王一样多。但是转轮圣王终究是转轮圣王，他不能够说转轮圣王就等同于八地，不能这么说。八地可以实现成是转轮圣王，但是八地也可以实现成不是转轮圣王，这样说就好多了啊。你转轮圣王可以实现成是凡夫。其实在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在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就说一句特别难听的话，转轮圣王也可以来学佛，这是最难听的话。
他不都出地了吗？
但是他们唱戏唱的，一个是唱的世间的一个王，一个唱的是出世间的一个王。唱戏可能是，如果他们两个都知道是戏，一个唱世间的戏，一个唱出世间的戏。那知道不知道那不好说，那取决于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你就装出来一副什么都，你唱的是一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戏。转轮圣王是八万劫出一个啊，对对对，有铁轮的，有金轮的，有银轮吧，有铜什么，有铜轮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的都不要跟世间的联系，世间的在佛那里头它是六道的里面的，那都是转轮圣王，他同时还要转天道呢，我们人这些都不算啥。转轮圣王是很厉害，但是转轮圣王有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知道他不厉害，就是他该坏灭的时候他还是坏灭，他没有办法，他一坏灭了他的权力也没办法了呀。转轮圣王是天人啊这一类的，这六道的这一类的王啊，他不是光我们看到的这一道的。那他要是这么说的话，他那么说吧，咋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他不是的，转轮圣王最低也得是释提桓因玉皇大帝。还是以佛经为准吧，佛经上的转轮圣王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佛经的转轮圣王里面的说的应该是他赞颂谁，他一种称赞吧。就是哎呀，我们说谁谁谁是大菩萨，那都是一种称赞吧，是一种称赞的比喻吧。这一门就讲完了，这一门有说的是神力的这个如来神力这个地方上。当时的时候齐老师主持我们学习楞伽，那是新中心第一次开大讲，就是 老师写完了，老师最后让我们来写，我们每个人写，写完了之后老师又让大家报名上去讲，你只要你报名了都上去讲，老师甚至还发明了，想发明一种竞争上岗的一种报名方法，大家先试讲投票，谁投的票多让谁讲，但是都被我们种种的方法种种的灭掉了，反正最后大家都各种的上去讲，有讲的好的有讲的不好的，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就当时就在争论这个事儿。对，我觉得你说的好，对对对，我很非常同意，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不要去妄想就是了，不要想来想去
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很同意你这种见解，不能完全的等同，但是我觉得从凡夫的角度，你就这么想就对了。凡夫不是说了吗？因为他有两边的边界，他就隔住了。实际上，你想想，对对对，你想想，那佛怎么可能那个？嗯，他刚前面说了有四个条件嘛，就是要远离那些。对对对对对，是。就是说的是太阳光都照了，问题是你这边的云在重啊，你赖不了谁呀、啊？对对对，对，因为他上面说了，他上面说了，就是四种，就是两种神力加持的，他有个条件呢，要离开那个声闻缘觉的那两种见解嘛。他有说到这儿，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深重啊，你要给他拨开啊，要自己啃呐、啊。这今天就说这儿了，就说到这儿。
果地佛，
就是你认为因地佛跟果地佛不一样，那个因地佛就是这么说吧，因地佛他再怎么撒泼打滚，他尿床他也能成果地佛。我们现在在这再拨弄拨弄，我们也不到因地佛。就是因地佛跟那个四果罗汉不同在哪儿？四果罗汉一点贪嗔痴慢疑都没有，因地佛贪嗔痴慢疑很重，但是因地佛就会成佛，气死你！就是这样的，就是因地佛他是一个小破孩，他啥都不会，啥都不懂，但是呢，他就是将来就是王位就归他。你是一个成年人，但是你也不是，就是咱们啊，说咱们，咱也不是，这就是说的四果罗汉，他就是出那个烦恼伏的非常的好，但是他的见解没有转，他只要见解转了，那些烦恼消都不是大问题，那就是不消而自消，那后面的都不是事儿。出地的那个比喻就是法王子啊，法王子，法王子就是就王位就是他，就不是别人，别人再怎么好也不是别人。成佛，那就是你非要，就是像你这种的，你老是认为那个是果地佛，所以元云老人说这是因地佛。实际上，在因地佛和在果地佛那儿，都从根本上、知见上来，根本知见上来说，都是没啥佛不佛的。因地上的佛是特别强调没啥佛不佛的，果地上的佛呢，肯落草。哎呀，说佛也就说佛吧，他落草落得多，三藏十二部全都是落草。今天就到这儿吧，就说这儿吧。